OK， 当我今天进到这个会堂的时候，好几个人说，哇，你穿得比结婚还漂亮。其实我想说，我结婚的时候穿得没这么漂亮，因为那个时候很瘦，然后衣服又很大，然后整个人就掉在里面。OK， 感谢神，今天是我在青崇的第二次的讲道，那也是我在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讲道，所以呢，我会穿得漂亮一点，至少留个好印象。那在开始之前，我邀请大家为三件事情祷告。第一，为我们的大人牧师，他今天不在这里，真的为他们这个家庭昨天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向神感谢。对，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请大家为我祷告。第二次比第一次更难讲，因为第二次没有了我们 Bicky 哥的那个鼓励跟宣传。第三个，请大家为自己祷告。在接下来大概三四十分钟的时间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更好的听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个声音，或者是这一个鼓励，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邀请大家花一分钟的时间，好不好？开口为这三件事情感谢和代求。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非常的需要你，主啊，就求你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也感谢，主啊，你为这个大人牧师他们的家庭预备了这么丰盛的礼物。主啊，主啊，我也为自己祷告，求你哦，垂听每个弟兄姐妹的代求。主啊，因为这段时间不是属于我，乃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愿你自己将你的话语就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带领。主啊，最后我也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孩子们祷告。主啊，愿你将你的话按时分量在每个人的身上，因为只有你的话语才是每个人重新得力，才是每个人重新站立，也是每一个人重新为你去打仗的这一个基础和粮食。主，谢谢你，你就与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两个星期前我拿到了这个经文，那这个经文是非常的熟悉，对不对？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没有听过五饼二鱼的故事？在座有没有人没听过？哇，都听过吗？那就不用讲了，可以回家了。两个星期前我拿到这个奖章啊，这个经文，那我在思考，我也在准备，我一直在想说，我用一个什么样更好的大纲和题目可以吸引大家呢？其实我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直到星期二早上，当我灵修完，我坐在位置上，我要再次去思考和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突然间有一首歌在我的心里面，我就开始唱出来。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就边唱边流泪，我就在祷告说，神啊，为什么会给我这首歌？这首歌跟五饼二鱼有关系吗？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在那边在等三十秒一分钟，我想等神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可是没有任何的答案。那在那一刻我就决定说，好吧，我就顺服，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先把这个经文发出去，把这个题目发出去。可是当我在顺服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所以那就问问大家吧，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呢，如果你是我微信的好友跟 Facebook 的那个好友的话，你会发现我上个星期二的时候我就发了这一条在上面，对不对？2017我已经决定，然后得到省略号。那在座的有一个人说，2017都过了两个月了，你还发这个干嘛呢？但是很感恩，还是有很多人回应。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大家把他们回应的做了一个总结。关于信仰，有人说我要读完圣经一次，有人说要爱神多一点，把基督生平学完，跟随耶稣更多研读神的话，或等候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宣教，看一看有没有你的在上面哈。关于健康，有些人说多去健身房锻炼跑步，还过好每一天。关于孩子，陪孩子多一点，二月生个宝宝，这是一个预产期要到了。然后还有其他说，有人要搬到我住的城市，还有人说要静静送出正道，还有人说要买车开分店，积极找对象等等等等。有没有属于你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是， 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说读完一次圣经，我不知道这是多少人的一个计划。有一个教会他说，如果你有一卷没有读，好不好，我们有一个惩罚，罚100块钱人民币。你知道一年到头最后那个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罚了多少钱吗？罚了6500块。所以证明一年的之内他有多少卷没读，他有65卷，而圣经只有66卷。所以这是2017年。那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那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不同但是确实很美好的决定或者是计划，但我想促使大家做这个决定和计划的理由是什么，而你做这个计划的期待又是什么。还记得上个星期大人哥所分享吗？他的主题是什么？传福音宣教。可是在这里面没有看到传福音，对不对？那传福音，这个时候我要做一个广告，今天下午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传福音的训练，邀请大家一起去参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把这个传福音当做你2017年的决定或者是目标呢？当我在问大家的时候，如果你是以传福音为你的计划和决定和目标的时候，你觉得传福音的期待是什么？是叫人决定相信并跟随耶稣。可是呢，跟随跟相信耶稣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或者是有很多的方式。有些人是第一次听了福音他就相信了，你觉得哇，我这么厉害吗？但有一些人是你跟他讲了还不够，他要看到你是怎么活出你所讲的这个福音，然后呢他才决定相信跟跟随耶稣。但是还有一些人不单单听你讲了，不单单看你做了，他说我要看到一件上帝在你在我甚至在我们身边所熟悉的人当中行了一件神迹奇事，比如瞎眼看见，瘸腿行走，或者是医病赶鬼等等，我才决定跟随和相信这位耶稣。但是果真如此吗？这个就带出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故事很熟悉，我就不念，等一会儿我会再慢慢看。大概的故事应该大家心里都清楚，我把这里分为三段。一跟四讲的是他的背景，然后二三等会儿我会继续慢慢讲到。我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是个背景，讲的是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这个图可能看不清楚，最上面的点就是提比利亚海，那最右边的那个点就是伯赛大。在这个经文当中的这事以后，如果你有认真去看经文的话，你会发现第五第六第七章的开始都是这事以后，所以因此这事以后引发了很多很多的讨论，引发很多神学家在那边讨论。那今天我不是神学家，我也不会去做这个讨论，但是你想进一步去挖的话，邀请你去找陈豪，他会带你去正道神学院去学习。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一般的情况我们要认为的是这事以后指的是第六章第一节以前所发生的事，那第之前发生的是第五章到第六章的这个过程当中。而第五章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第五章是在哪里？第五章还在耶路撒冷。第六章开始耶稣就渡过加利利，但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有100多公里，所以很多东西是圣经第五章没有记载的。所以这事以后就包括有记载的跟没记载的部分，我只能讲那么多。那这是他的地点，渡过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是因为后来加利利海的地方有新建了一个城市叫提比利亚，所以他把它改成叫提比利亚海，让大家更清楚。而当他们渡过去的时候就是伯赛大的山上，所以五饼二鱼发生的地点就是伯赛大山的附近，这是地点。而时间呢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在第四节的时候。在约翰福音整本书当中记载了逾越节的时候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第二章，是耶稣指着说你们把这个圣殿拆了，我三天就能让它建起来的时候，那时候逾越节。第三次指的是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在13章的时候讲到了那个时间。而这里是他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二次的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进来的时间，没有太多的意思，只让大家清楚这个故事的时间跟地点。接下来就进到我们今天比较兴奋的时刻。 所谓的题目是我已经决定这个东西，让大家来填，你要决定什么？刚才已经填了很多。第一点，神迹前我的决定是耶稣跟众人的对话。第二点是神迹中我的决定是耶稣跟门徒的对话。最后一点是神迹后我的决定是耶稣跟我的一个对话。所以我们就跟着这个顺序就来分享今天的这段经文。你会发现我一直在重复两个字，是神迹。那神迹是什么意思呢？奥古斯丁说，神迹，我认为神迹就是任何困难或异乎寻常，过于人们的期望和能力，叫人惊异的事。然后鲁伊斯说，神迹是超自然力量干预自然的结果。然后呢，维基百科呢，他讲到神迹是来自于希腊文，然后英文的翻译是 miracle， 它的意思是指无法用人们的常识所解释的而归于神的作为的一些现象，也就是来自超自然的力量的作为。所以当大家明白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去看一下了，因为神迹不是你跟我个人或者自己的能力所能做的，而是一些超自然的一个介入。好，第一点，神迹前我的决定。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有一大群人因为看见了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了他。耶稣上了山，同门徒坐在那里。在这句话当中的看见、病人和神迹还有行都是复数，所以如果你去看见的，去看那个看见的话，他说在原文是指的是耶稣不断的在行神迹而被人们看见。所以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行了不止一件神迹，他是在他一路走，众人一路跟，可是呢，他却一路的医病，他却一路的行神迹。就因为他这样做，就有很多的人愿意的来跟随了这位耶稣。所以圣经在这里很清楚的指明，这群人最初跟随耶稣的原因是因为看见了神迹。所以我想问大家，看见神迹来跟随耶稣可不可以？对，可以，我想是没有任何的错误。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想到了我来到这里之后，大家都在讲的是北美很多华人刚开始信主是因为查经班开始，然后他们聚集，他们一起研读圣经，然后从圣经当中领受被光照，然后被心里面就有这种感动，然后悔改信主。可是呢，这让我想到在国内甚至是在温州，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说，为什么温州那么多人信耶稣？因为温州很多的时候都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都信，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在温州的那个地方发生，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就哇 一窝蜂的就跟随了耶稣。然后在我们那边有一句话是，如果 你生病，如果医生看不好了，对不对？信佛教也信不好了，信天主教也信不好了，这个时候不信主的人就会告诉你说，怎么办，你就去信耶稣吧，如果耶稣都救不了你，基本就已经没办法。所以就让我想到神迹，带着神迹的跟随其实并没有错，不单单是过去这样子，现在也是这样。昨天下午我去参加了刘富林牧师的全人医治的课程，那他在他的课程当中开始的时候，他都会请每一个人做一个见证。那其中有一个姐妹，他是来自于国内，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说是什么原因 push 他最后进到教会相信耶稣呢？他说是因为他的一个病人来到他那边的时候被宣布肿瘤的晚期，所以就已经宣布了这个生命的结束，只是几个月的问题呢，还是几天的问题。可是呢，当这个人回去，他的本会的祷告，还有这很多不是来自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祷告，还有更多来自于 WeChat， 来自于全世界各地人的祷告，再过一段时间，这个人去检查，完全好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说他就进到了这个教会里面，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居然有这样一位耶稣，是他自己在医学范围内是没有办法医治的。然后他说自己之所以进到全人医治的这个课程里面，他说我顶多只能医治人的身体，但是居然有一个牧师他能全人身心灵的医治人嘛，所以这是他的见证。所以我相信无论是过去无论是现在，神迹还在不停的发生，耶稣的能力没有任何的缩短，没有任何的减少。而我也相信刚开始无论你是因着神迹的跟随， 或者不是因着神迹的跟随，我相信这都不会错。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因着看见而引发的信，其实不是最可靠最有深度的信。在圣经约翰福音20:29告诉我们，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相信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所以不在乎你今天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开始跟随耶稣，无论你是看见了神迹还是没有看见，我要告诉你是你都是有福的。但是当今天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耶稣所做的，请问你的决定是什么？我有个红字是一个建议，是请跟随你所看见的。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神迹前，在五饼二鱼前，有一群人看见了神迹的跟随。而接下来要来到第二点，也是我们今天最重点的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神迹中我的决定，这一部分我刚才就讲的是耶稣跟门徒的一个对话。你可以用一个概念，是耶稣问，然后呢门徒在答，门徒回答之后呢耶稣再行，就是耶稣再去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呢门徒的决定，第五节到第九节，耶稣举目观看，见一大群人向他走过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因他自己早已知道怎么样去做。腓力回答说，就算200银币买的饼，每人分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个小孩子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这是耶稣跟门徒的对话。这里有几个字是蓝色的，从哪里和试验。耶稣问的是你从哪里来买，但是腓力回答的却跟他的是完全的相反。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去试验腓力呢？我想在你跟随耶稣的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你也会不多不少的接受这样的试验。但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个试验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想的。但在这里我要重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五饼200银币还有大麦饼还有鱼这几个解释。200银币在当时是一个人工作200天的这样的一个工钱。然后呢5个饼2条鱼，这里有点有解释的是，这个东西只够差不多只够一个人的吃，而且这些东西不是富人有的，是差不多是穷人才有的所带的一些东西。可是呢当耶稣问他的时候，这两个门徒所回答的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不够和没有用。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试验腓力，而腓力跟安德烈的回答又是这样。这两个人是几乎是最早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几乎天天吃喝拉撒灯跟耶稣在一起，可是他们的回答是这样。我不知道在座的我们有没有得到安慰一点，因为我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让我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这样。当你越在教会长大，当你的知识越高，当你的信仰越久，很多时候在你的祷告上，在你的生活上，你的经历就偏偏越少，或者是你的祷告很多的时候只是一个报告。我记得我的外婆，她的年龄很大，然后她没有任何的没有太什么高深的知识，然后她耳朵又聋。你知道她曾经告诉我她为什么祷告吗？她有一天起来去找袜子找不到只有一只的时候，她就会祷告，然后一祷告她就看到了。然后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去服侍，听到一位老人家，他甚至为什么祷告，他为他便秘祷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做这些祷告，在你的脑海里面有没有因着你在信仰的道路上的年日而限制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能力？有没有因着你越来越高的知识而限制了很多很多在你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里的腓力跟安德烈就是这样子，200多天的工时所买的东西够这么多人吃吗？那是完全不够的。一个小孩子那么一点点东西有什么用呢？它是完全不够用的，因为当时来说只够一个人来吃。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请问我们是否已经将信仰当成了一种习惯呢？ 请问我们是否已经用习惯来限制了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能力了呢？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见证，是一个在山里面的一个老人家，一个老牧师，在我们那边应该叫老传道人。当他有一天去山上的时候，他的脚就被蛇咬了。如果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要死了，
要死了，赶紧去医院或者赶紧消毒怎么样？但是那个人的观念是什么？赶紧按手祷告。你觉得可以呢？可行吗？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我希望借这些故事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的能力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你的决定是什么？如果今天耶稣也问你同样的问题，你的决定是什么？你和我会不会也像这个腓力和安德烈一样，跟随了耶稣那么长的日子里面，回答的却不是耶稣所想要的？这是耶稣问，门徒答。而重点来了，五饼二鱼来自于哪里？五饼二鱼来自于这个小孩。这里有个小孩子带着五个饼两条鱼，这是分给这么多人什么用呢？耶稣就吩咐他们，他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槽多，众人就坐下。但是男人的数目又有5000。在这里，一个孩童原文可以是指年轻人，也可以是指适婚年龄的青年，甚至是可以是指一个奴仆。然后5000人是男孩的数目，是包括不包括女人和孩子在内的。而五饼二鱼，我刚才就讲了，它的分量只够自己来充饥。所以这是第二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耶稣跟门徒问门徒的对话，这是第二个对话，是一个孩子的对话。我让大家看到一个对比，是一个孩子跟5000数目的男人。我昨天就在家里想，我用什么样的例子去解释这个，我就想到了王秉庆牧师，没想到他今天就坐在我们中间。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洛府的大堂里面坐满了1000多个人，如果牧师这个时候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建堂来奉献，然后哗哗10几个招待上来了，可是过去30秒了，过去1分钟，过去了2分钟，没有一个人上来奉献。这个时候你看见一个小孩子端着他多年来的那个储存，那个压岁钱，那个红包钱，说牧师，我要把这个奉献来作为我们的献堂。或者是有一个人像圣经说的一样，是门徒带着这个小孩上来，1000多人的一个会堂，只看见一个小孩子走上来，你会怎么理解？如果你是那个会堂里的，如果那个会堂是坐满了男人，当我在想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愿意做那个小孩子吗？如果我也像小孩子一样，我手里有那个五饼二鱼，我能在门徒的带领下走到耶稣面前吗？这也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很多时候大人跟小孩真的不一样。我们住在一个宿舍，我们宿舍有10几个小孩，常常今天去你家玩，明天去他家玩。但是我发现很奇怪，当我家的儿子大卫跟罗伊带着那群小孩子有一天来我家玩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的就跑到家里面，把有的饮料，把好吃的东西都一个人一袋一袋一袋，把好吃的那个什么紫菜，那个叫什么紫菜，一个人一盒的海苔的。我在那边好心痛，我都没得吃，为什么你就一个一个去发呢？我发现小孩子跟大人的心态不一样。我不知道圣经当中也没有记载，在那么多5000个人当中有多少人带了食物，有多少人没带食物，圣经没记载。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如果假设那天真的有很多人带了，可是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不愿意把这个他们所带的东西一起的拿出来去分享呢？是他们也像这两个门徒想象一样说，哎，不可能，就算我拿这一点拿上去有什么用呢？就算我带这一点东西上去有什么用呢？这是第二个决定。今天你愿意做这个小孩子吗？今天你愿意所有的献给耶稣吗？你的决定是什么？请献上你所拥有的。 看看你自己，看看你身边的人，我们所拥有的是什么。最后是耶稣要行出来，刚开始耶稣是问门徒，门徒答，还有一个小孩的对比，最后是耶稣行出来。耶稣拿着这个小孩子给他的五饼二鱼，拿起来注谢了，就分给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是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之后，耶稣就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浪费。门徒就把众人吃剩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还记得门徒说什么？门徒说没有用，对不对？门徒说什么？不够。但是让我们来看这里，耶稣，我觉得圣经很有意思，圣经特别把这个对比放在当中，他说是随着他们所要的。然后呢，他们吃饱了之后，什么时候你会吃饱？ All you can eat 的时候你会吃饱吗？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那才叫吃饱，对不对？他没有一个人发一点说，哦，不行，赶紧传下去，没有。圣经特别记载说，随着他们所要的，然后呢，他们吃饱了。这是耶稣对这个门徒血淋淋的回应，很直接的回应。你不是说没有用吗？你不是说有什么，不是说不够吗？但是就是这样子，吃剩了五个麦饼两条鱼，最后所收拾的是十二个篮子。当门徒决定说200天的工钱都不够的时候，耶稣用吃饱了还有剩下的回应了他们。当门徒决定说只有五饼二鱼是无用的时候，耶稣用吃剩的零碎所装满的十二个篮子来回应了他们。当5000个男人当中没有记载女人跟小孩，决定像往常一样无动于衷静观其变的时候，耶稣用一个小孩子所献上的回应了他们。这是我在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当中所看到的三个对比。弟兄姐妹，今天你是站在哪一个位置？今天在信仰的道路上你的决定是什么？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你可以是因着看见神迹来跟随耶稣，你也可以是没有看见神迹，透过查经来跟随耶稣，都不要紧。但是在你跟随的道路上，在门徒一天一天跟随耶稣，看见神迹，听见教导的路上，当耶稣考验他的时候，他的决定是这样。今天你和我的决定又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图，左边是孩童带来的五饼二鱼，在耶稣的注解下面，右边是所收回来的。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让大家看到你决定什么，你拥有的是什么。最后神迹后我的决定，这个时候是跟我的一个对话。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耶稣知道这 群众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那要来世上的先知，很明显不是指一般普通的先知，而是指所定的以及很特殊的一位王。在申命记18:15就记载，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他要你们要听从他。而强迫是一个很有暴力的行为，这两个词都显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以及对弥赛亚国度的长期盼望。他们急需要一位像耶稣一样能行神迹奇事的弥赛亚人物来领导他们抗拒罗马帝国的政权和统治。你知道吗？这是整个过程的最后耶稣所说的一段话，让我们看到这群门徒或者这群众人，当他经历过神迹之后，他的回应是要来强迫耶稣作王，要来让耶稣成为他们生命当中那个需要，成为他们生命当中像机器猫那个口袋里的那个哆啦 A 梦口袋里的那个东西一样。我要强留他做王，我强留他做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满足我的需要。请问今天你的信仰是为了让耶稣来满足你的需要呢，还是让你 要献上满足耶稣的需要。我记得在温州有一位老太太，她有一个祷告，当别人去看她，当别人去问她的时候，你是怎么去跟耶稣有这么好的关系，你平时是怎么领袖，她说当别人在想到别的事情，在做别的事情，在求耶稣这个那个的时候，她说我只求一件事情，她就说耶稣请允许我，请让我来陪陪你，请让我来满足你，请让我来陪陪你。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时候你的祷告是这样说，耶稣，当耶稣在客西马尼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陪他，当耶稣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跟从他的时候，你愿意发出这样的祷告说，耶稣让我来跟随你，让我来陪伴你，我到你面前我没有任何的需求，我没有任何的要，我要的就是让我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来跟随你。这是我在另一本书上看到的，神是从无到有能使死人复活的全能，只要我们愿意献上的，甚至是自以为无用的、不配的、不足挂齿的，神的大能和荣耀却可以借着我们所献上的彰显出来，并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在听完了整个五饼二鱼的故事之后，你愿意不单只跟随主所行的神迹，更愿意跟随那位行神迹的主吗？你愿意不单只享受神迹带给你的益处，而更愿明白神迹在你生命当中的意义吗？就像这群门徒、这群众人一样，如果你明白了那个意义，你不会只要求、强求耶稣来做王。最后我要跟大家说，看一个见证。哦，这里面我没有打。还记得我刚开始跟大家唱的那首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这诗歌来自于哪里呢？这首诗歌是它的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从不同地区的宣教士到印度，一个猎头部族在印度东北部地区的这样一个族群当中去传福音。很多的宣教士被杀，但是有一个家庭却相信了耶稣。当那个家庭相信耶稣之后，这个村落的村长就召集大家，然后把他们也带到整个村落的人的面前，然后呢就预备了弓箭手，对准了他的孩子、他的妻子还有他自己。然后他就开始去问，他就问这个父亲，你愿意放弃基督的信仰回到印度教当中吗？这个父亲用了第一句回答，他说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而因为他的这句决定，换回来的是他的两个孩子被弓箭手立刻的杀死。而这个时候这个村长又接着问他说，你愿意放弃基督教的信仰回到印度教当中吗？这个父亲再次的回答说，纵然无人同往，我仍要跟随。他的妻子就立刻被箭杀死。最后当弓箭手把这个弓箭瞄准了这位父亲，再次的问他说，你愿意吗？放弃你的信仰。这位父亲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结果就这样一个家庭因为基督的信仰而全部的落难。但是正因为这一粒麦子的死去，却换回了整个村落的信仰。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你是否已经决定好要来跟随我们的耶稣？不在乎你是用什么样的开始，而在乎你现在是怎么样的去持续的去跟随。能不能也像那位相信主的那个印度的信徒一样，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虽无人同行我仍要跟随耶稣，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我仍要跟随耶稣。好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大家再去思想，在这个五饼二鱼的过程当中的不同的比较。我要请我们从这个习惯里面走出来，我要请我们从这个传统里面走出来，我要请我们从这个限制里面走出来，再次的让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再次的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中心，成为我们的王。好吧，你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主，谢谢你，我邀请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经虫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见耶稣，邀请你做一个决定。透过这五饼二鱼的故事，我要告诉你，耶稣是你生命当中要追寻的那一位神。如果你跟我就像两个门徒一样，一直的跟随耶稣去，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只是周而复始，却没有新的突破的时候，我也邀请你今天再一次的献上你自己。突破你生命当中的那个限制，就像刚开始说的神迹，那是超自然的干预，没有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仍然是我们自己，五饼二鱼仍然只是五饼二鱼。但神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但神的生命介入的时候，你所散发的，你所带出的，将不是我们所能预见的，也将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因为神将那个生命放在你的里面，就散发出莫大的能力。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在你自己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然后你可以，你知道吗，你不是向我举起，你乃是向这位上帝举起。你说，神啊，我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我决定来跟随你，我决定为你得着更多的人，我决定献上我所有的，不再是看我所无用所没有的。主，谢谢你。耶稣，我在这里为每一个人祷告，也为我们青虫的每一位，我们落福的每一位祷告。主啊，在新的一年里，让真的这一个堂会，这一个教会，真的像五饼二鱼，经过你的祝福，经过你的恩膏所喂饱的，是几千几万甚至是不计其数的人。主，我相信这也是你的心愿。主，我也相信这也是你要在世上所做的事情。就让我们所跟随的不是神迹的本身，所跟随的乃是这位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还要再来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将荣耀都归给你。愿你这圣灵的感动，感动我的同时，也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来动工，来工作。谢谢你，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我们陈静弟兄。 兄今天的讲道，我这边代表教会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好不好？还有是不是？哦 ，nice， OK， 好。在前的要在后，但是这个我看不太清楚，这个是 ，I might chop this， 这个名字写不是那么清楚，是 Lauren or Lucen？ 是 Lucen， 是 Lucen， OK， 好，欢迎。听说是加百列的朋友，好，欢迎，好 Lucen， OK。然后在这边有Daisy 在这边是我们。等一下我们社青的弟兄姐妹给他最热烈的欢迎哈。然后再来我这边有Raymond 在 Alhambra High School 念九年级哈，他的恩光的请大家来招呼一下。然后最后我这边有一位朋友，还有其他的这位叫 Heidi， 嗨你好。And 你有其他两个朋友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吗？ Allison? Oh, okay, welcome. 跟 Kelly, 你是从 Oh, both from Arizona, so you all from Arizona? Oh, okay, welcome, welcome. 欢迎到门当中来。